我们要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马可福音第16章14节跟15节。马可福音16章14、15节，我来读，请弟兄姐妹们听。14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15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今天郑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他的最后命令，我们的第一件事3之2。我们请郑牧师。
昨天晚上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6章，前一段的经文是主耶稣复活当天的晚上，那个主日，在耶路撒冷对门徒说的。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时间讲的呢？经文的前两个字说后来，这后来是经过多久呢？这里说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小的线索，让我们知道是多久以后的后来。我们知道耶稣一共有12个门徒，犹大离开了，剩下11个，在这里就是讲到11个。可是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向门徒显现的时候，11个门徒中间有一个不在场，他名字叫做多马。经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又到了主日晚上，多马也在，那才凑成了11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他复活以后第8天，复活的主日，再经过一个礼拜以后的那个主日晚上，在耶路撒冷对门徒说。那个时候他们在犹太境内，神差遣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讲到耶稣责备他们，然后马上差遣他们，这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耶稣责备他们不信，那些门徒跟随主耶稣3年之久，主耶稣曾经一再的向他们预言复活的事，也有人告诉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可是他们还是不信。主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奇怪，奇怪，刚刚责备他们完，立刻委以重任，命令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失败的经验，我们都曾经觉得对不起主，我不配做主的工作，我们的信心不够，爱心不够。可是想到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耶稣刚才还在责备他们，马上委以重任。所以当我们软弱失败有亏欠的感觉的时候，只要肯悔改，主立刻愿意使用我们。当年彼得跨下海口，自己永不跌倒，哪晓得他马上一连3次否认主，他为此伤心痛悔，他感觉到他大概再没有机会侍奉神了，神不会要他了。但是主耶稣勉励他， 鼓励他。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位彼得，曾经这么失败的彼得，后来居然成为主所重用的使徒，成为教会的领袖，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昨天晚上我们思想到先知以赛亚的事情，神向他显现，他发现自己罪恶甚重，他认罪，他渴望赦免，他马上就得到了。万没有想到，紧接着主就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一个罪恶刚刚被赦免的人，神立刻就愿意接纳他，使用他，派他做天国的大使。这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这真是神的大恩典，不是吗？在这里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主耶稣吩咐的内容里面包括地区、对象。哦，这个地区包括普天之下，对象包括万国万民，这么广大的地区，这么多的人，可是我们要传的是同样的一个福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主动的去，要讲。假如神差派你到远的地方去，到台东去，到台北去，我们要克服这些地域的、种族的、语言的、风俗习惯一切的困难，从事这个伟大的事业。假如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动起来，这个福音就可以传遍。接下去我要跟大家思想两位伟大的宣教士，被称为近代宣教运动之父的英国人克利威廉，他读到一段圣经，以赛亚书54章，那里说要扩张你的帐幕，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就是根据这两节经文，他说出了很有名的话，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克里威廉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皮鞋匠，他身材很矮小，他又瘦弱，因为长期在鞋店里面工作的缘故，他有一点驼背，他又秃了头，戴了一顶很不相称的假发，他的仪表实在是不够气派，可是他心中却熊熊的燃烧着热爱灵活的火焰。1793年，他和家人经过5个月疲乏的海程，到达了印度。他辛勤工作7年之后，才有第一个人信主受洗。这个期间，他的太太发了神经病，但是他仍然埋头苦干，把全本的圣经翻译成为印度4种主要的语文。他也引导其他的人把圣经翻译成为32种其他亚洲的语文。克里威廉的布道工作在印度社会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他使印度政府取缔残忍的殉葬习俗。本来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寡妇要被放在她死去丈夫的火葬堆上活活的烧死。当克里威廉在心爱的印度快要死的时候，他低声地说，神成就了何等的大事。 临死以前，他对最后一个访客用他很微弱的声音说，当我离开以后，希望你们再不要提起克里博士，多多传扬克里博士的救主吧。这是一位多么受人尊敬的宣教士。我再要讲到的就是戴德生。1854年，当戴德生刚刚21岁的时候，他离别家人，乘坐一条帆船，经过大约半年的航程，来到中国传福音。我那天在家里读戴德生传，读到这一段的记载。临行的前一天，他看见母亲在哭。他说，母亲，不要忧愁，我满心快乐，不能忧愁。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的不同点，你老是想到离别，我只看见团圆。他指的是天上的团圆。临睡之前，他读约翰福音14章，那里主耶稣的话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读完了，他和家里的人一起做祷告。第二天到了动身的时候，戴德生和家人先在船舱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唱临别以前最后的一首诗歌，跪下来祷告，然后船员通知他们必须分手，他们只好说再会，心里却不敢盼望在地上再会。为要安慰戴德生，他母亲尽量的抑制住他激动的情感。当船开行的时候，母亲在岸上跟着船走。多年之后，戴德生写下了以下的回忆，我永远不能够忘记那一天从母亲的心里面绞出来的哭声，这个声音好像刀一样刺透了我的心。我到那个时候才完全明白，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话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戴德生说，我也相信我的母亲在这一刻钟里面所学到的关于神的爱，比他以前终身所学到的更多。在教会的宣教史当中，记载了很多这一类可歌可泣感人的事迹。宣教士们的爱心、信心、牺牲、勇敢、奋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完成主耶稣拯救世人的大使命。他们这一群人是真正的遵行了主耶稣的吩咐，他们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弟兄姐妹们，我们应不应当爱宣教士？我们应不应当出钱出力来支持宣教士？只有一个爱宣教士的教会，才会产生宣教士。我希望信友堂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现在我要跟大家读一段经文，请大家看到罗马书第11章好吗？罗马书的第11章，第33节，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保罗是罗马书的作者。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他写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发出这样对神的颂赞呢？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样的颂赞神呢？大家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世界上一些伟大的人物身边都有一些所谓的智囊人物，经济专家、农业专家、教育专家、医学专家、军事专家，这些智囊人物就是那些为大人物献策出主意的人。保罗写罗马书，讲到神伟大的福音以及向世人传播福音的计划，他很感慨地说，谁做过神的谋士呢？谁做过神的智囊人物呢？没有，根本就没有。神是全智全能的，他计划一切，他安排一切，他成就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在罗马书的前面就讲到神的那个伟大的福音的计划，讲到神怎么样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神有一个策略。当保罗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说，深哉啊，深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一连三次讲到谁，谁知道主的心啊，谁做过他的谋士啊，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沈牧师曾经写过一篇短文纪念沈伯伯，说到沈牧师还小的时候，沈伯伯怎么样教他下棋。这个事情让我想到，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棋手。我用很恭敬的态度说这一句话，神是一位围棋高手。很久很久以前，我国曾经有一位青年的围棋名手，他的名字叫，可能有些人知道，年轻的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林海峰，听过没有？围棋国手，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扬名国际，得到许多围棋界最高的荣誉。达到高峰以后，他开始走下坡。那一次他失去了本营房的荣誉，对手是石田，石田以22岁夺得了荣签，他成为新制度以来最年轻的本营房，打破了林海峰25岁的记录。海峰挫败以后，有一位记者请他发表感想，海峰呢抓抓他的头，他说，你问我的感想吗？他说，到底是搞不过年轻人。他一说这个话， 全场的人都被他的幽默感给引笑了。据说这个22岁的石田，他的脑力特别好，他被称为电脑。下棋的时候，他可以一时预测50招棋，还有这样的人呢、他的胜利绝非偶然。我们的神是一位围棋高手，神用白棋，魔鬼用黑棋，他们的围棋大赛已经进行了千千万万年。神以无比的智慧，神以超人智慧的这个策略，他已经预先的看见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后要下的棋。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我都是神手中的棋子。想到这里，我们真是不能够不扬声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在普世人传福音的事工上，他的谋略是何等的深远，他老早已经计划好了，在哪一个世纪、哪一个年代，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创造了你，创造了我，神把我们安排在那个地方做他围棋大赛的一个棋子。我感谢神。你们知道我是信友堂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候神带领我到灵粮堂去。我去了灵粮堂以后几年，神要我做灵粮堂的传道人，后来做了牧师。你们知道吗？神真牧师本来是灵粮堂的，神要他到信友堂来做牧师，而且一做做了30年，我真是佩服，能够在一个教堂做30年，这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有一次沈牧师对我说，一生在一个教会侍奉，他真的这样做，有好些个教会，其中包括美国的教会要邀请他，他始终就是站在这个岗位上，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人。圣经上讲到摩西在神的家里尽忠，他服侍神40年，沈牧师现在30多年，马上就40年。我感谢神，教会需要忠心的同工，教会事工才有发展。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棋子，我们顺服神，神把我们摆在哪里，我们就忠心的在哪里为神做见证。接下去我讲一点比较轻松的啊。围棋比赛好像什么呢？好像说笑话。你们喜不喜欢听讲笑话？昨天晚上我讲了一个黑盒子的笑话。我在学习讲笑话，我希望你们也学习听笑话。有些人呢，这不会讲笑话，有些人会讲笑话。不会讲笑话的人呢，自己笑别人不笑，会讲笑话的人呢，自己笑别人也笑。这个主要的差别在哪里？一个人会布局，一个不会布局。 一个会讲笑话的人一定要先布局，先把应当说的都交代清楚，一切都预备好了，最后的一炮就轰下了目标。说笑话的时候啊，这个最后一句最重要，这个最重要的一句啊，不能先说，不能够露出来，一定要在所有的布局都完成了以后，最后才说。这个最后的一句话的力量要能够震动天地。我来到信友堂很高兴，我再讲一个笑话可以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接到一位会友的电话，他说：牧师啊，我请你帮忙，我想了很久，你是最合适的一个帮忙我的人，你一定要帮助我。这是一位比较年长的一位妈妈。牧师就问他什么事呢？他说啊，我中了这个彩券，我们这里是讲，是不是讲彩券呢？彩券，他说我中了彩券，中了一亿元，这个大彩。我很感谢神，可是我不敢告诉我丈夫，因为他年纪很大，我怕他有心脏病。我不敢告诉他，又不能不告诉他，怎么办呢？我怕我一告诉他，他就晕倒了，就不得了了。他说：我想牧师啊，只有请你帮这个忙。我讲到这里，我附带说一名，这不是沈震牧师啊。沈牧师就到他家去了，先打个电话给老伯伯问安，说我可不可以来看看你啊？哎呦，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哎呦，我不是客气，我真的好久没来你家里坐了，我就来一来好不好？就说几分钟，没事没事没事，就是来看看你。好，到时候他就去了，老先生很高兴的欢迎接待他。这个老妈妈就迫切祷告，怎么讲啊？不晓得啊，希望这个先生千万不要昏倒。这个牧师呢就讲啊，他说：哎，没什么事，我就随便跟你聊聊，就是做个比方好不好？就打个比方啊。他说：啊，老伯伯啊，就比方说，假如你有1亿元，你得到1亿元。你怎么办？这个老先生一听啊，这是假如，这不是真的吗？啊，他就跟牧师说呢：假如我真的有1亿元呢，我马上就奉献这个教会拆船聚会，我都全部都奉献。他讲完这个话以后，扑通一下，那个牧师晕倒了。这个讲笑话跟下围棋一样，就是要布局，要先布局，把这个所有的局都布好，最后一个子儿一下去，马上就轰倒了。这个神跟魔鬼下这个围棋下了几千年了，他都在布局。我们都是他的棋子，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棋子。这个全球布道的奉公伟业，在神周详的计划与安排之下，已经进行了千万年，神一直都在布局布局布局，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准备。那个最后的胜利时刻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看见很多的征兆，我们知道那个时刻马上就要来到。我很简单的跟大家提到这个传福音的策略，神是怎么安排的。第一，神要差遣他的儿子救主耶稣先到世上来完成救恩，2000年以前这个事情已经做成功了。第二，神要为世人预备一本救恩的手册，就是圣经。神拣选了大约40个人，在不同时代的人执笔， 先后用了大约1600年的时间才把这本圣经完成了。神都是大手笔啊，都是花几千年完成一件事情，他在安排安排安排。第三，神要拣选地球上最时钟的地点，中东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土地，欧亚非大陆的中心。神拣选了那个地方，神把福音的种子首先埋在那里种下去，然后逐渐的外移扩及全球。第四，神要拣选一些可以用的人，从他们开始一步一步的影响所有的人。神要用你我基督徒，为此主耶稣拣选了门徒，建立了教会，福音全球化。神的这个四个重要的步骤，第一是圣子，第二是圣经，第三是圣地，第四就是圣徒。圣子、圣经、圣地已经都预备好了，现在是最后的时刻，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拣选圣徒。我们教会信友堂是神永远计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和我也是神永远计划中的一部分。最要紧的就是你和我是不是愿意顺服神的安排。我们甘心乐意，神的，我愿意做你的棋子，你把我排在哪里，我就重心站在哪里。现在救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现在神所预备的这本宝贵的圣经已经在你我的手里，现在神的教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已经从小小的耶路撒冷遍布了6大洲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你我基督徒要负起责任来，教会要团结起来，大家要学习使用圣经，高举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去拯救世人。让我做一点个人的小的见证。1959年夏天，我听赵世光牧师讲道，他念箴言29:18，八个字，中文的翻译八个字，没有异象名就放肆。他说这一节圣经也可以翻译成为没有异象名就灭亡。后来我翻英文的圣经，果然那里说 Where there is no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 P-E-R-I-S-H。 这个 perish 就是灭亡。在约翰福音3:16讲到，不至灭亡就是 should not perish， 就是 perish， 就是灭亡。不要忘记啊，那是50年以前的事情。赵牧师说，中国教会没有大复兴是因为没有派人到外国去传福音，除非中国教会把人才和金钱送到外国去传道，就没有办法得到复兴。他说巴不得50年前中国就有宣教士到外国去传教，若是这样，中国教会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的光景。中国这么多的人从小都受到无神论教育的训练，大陆下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真是不敢想象。为什么我们会落到今日这样的光景呢？是因为中国教会没有得着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没有人不盼望中国同胞得救，这件事情有希望吗？唯有中国教会得到从天上来的异象才有希望。什么异象呢？这个异象就是中国教父教会 肩负起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意象 Vision of World Evangelization， 或者说的更清楚 Vision of World Evangelization by Chinese Christians and Missionaries。 这是1959年的夏天，我现身传道，等候了5年，到大学毕业以后，神才领我走上全时间传道的路。先后在台湾校园福音团契、台北灵粮堂学习侍奉神。1977年，神带领我到美国牧会，先是在美国的西岸，后来到东岸。我在美国东岸工作了10多年。你知道，对我们住在台北的基督徒来说，直到地极，那个地球最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你用时差的方法来计算最容易，什么地方跟我们的时差最远的地方，就是相差12个小时的地方。美国东岸和台北就是相差12个小时，地球上最远的地方。我最先蒙召的时候，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台北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台湾就是我们的犹太全地，香港、韩国、泰国、中国大陆、亚洲各地就是我们的耶路啊，撒玛利亚，最后就是直到地极。谁能够想到，像我这样一个微小不堪的人，神居然用那一节圣经感动我，而且真的就应验在我的身上，让我到地极去传福音，有10多年之久。感谢天父的恩典。从1964年到2006年，神给我42年多的时间，全时间侍奉神。2年以前我退休了，其实是退而不休。我从前在一个教会牧会，我从那个工作上退下来，神要我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的事是什么？我最喜欢、最得到安慰的是看见年轻的一代起来侍奉神。我感谢神，在我们新友堂有好多年轻的一代，一年我们有10多个梯次的短宣队出去，很多的青年。我要问弟兄姐妹们，你羡慕圣工吗？你羡慕做一个服侍神的人吗？假如传道的工作真的是那么荣耀，那么样的有价值，它就值得我们全时间来做，对不对呀？以前我们在台湾很少听说有教会做差传的工作，几乎没有听说有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感谢主，感谢主，很多的教会都在这一方面尽我们的力量。有很多的人放下一切服侍神。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企业家，他有很大的公司，他对我说，他的老二就是羡慕做传道。人家问他，你将来要做什么？他说，我就是要做传道。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他从来不考学校，都是直升的，他要做传道。我今年又来到这里，我问他，你的那个二公子怎么样？自从你跟我讲话以后，我为他祷告，他说他现在已经到美国去念神学了，他过2年读完了就要回来侍奉神。现在传道人越来越多了， 我前两天在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这个聚会里面对他们说，你们相不相信1970年中华福音神学院第一届开学典礼我参加了。我就问他们当时有哪些人还没有生下来的，摇摇手，一半的人从那个时候还没有生下来。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些神学生真是要感谢神，因为你还没有生下来，神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个这么好的神学院。传道人都是为主放下一切全时间在服侍神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尊敬他们，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跟他们同工合作，这样教会才会兴旺。最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愿意服侍神，愿意参与差传的事工吗？你愿意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里，说神啊，我愿意做你手中的一个棋子，我把我的一生交给你，你把我放在哪里，我愿意顺服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资源都浪费了。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件事，他说天国好像葡萄园的主人出去雇工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他清早的出去看见有些人站在那里，就请他们进来，到了上午他又去看，到了中午，哎呀，还有些人站在那里，你为什么闲站呢？进来我的葡萄园工作。下午又请人进去，一直到黄昏的时候还有人站在那里没有进去。我们在座可能有些人感谢赞美神，你清早的时候已经进去了，你中午已经进去了，你下午的时候已经进去了，可能还有一些人到现在已经黄昏的时候你还没有进去。清早就是20岁以前，上午就是20岁30岁，中午大概是35岁。你现在几岁？你想想看，假如你是40、50，你是50多，哇，你的人生已经到黄昏的时候，你还不服侍神，要等到几时呢？主耶稣说，为何整日闲站在这里呢？神正是忍耐呀，他一直忍耐，一直忍耐，等着我们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他。有一位先生，他把我们人生就比方说70年吧，他做一个很有趣的计算，这个从1岁到70岁，把它换算成为一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大多数的人的一天是7点到11点，对不对？假如你现在是15岁，我们在座有15岁的，你是早上10点25。假如你是25岁，你是12点42，你的那个一天的中午已经过了。我们人生70年中心点是35岁，那就是下午3点。假如你现在是40岁，你已经是4点08分了，你已经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了。假如你是50岁，你已经6点25了，晚饭都吃过了。假如你是55岁，你是7点34，夜间新闻已经过了。我现在的年龄就是已经接近晚上11点了。我们在座有些人是70岁以上的人，我为你们感谢神啊。你知道你现在是活在什么时刻吗？我用一个比方来说啊，好像打篮球啊，打到时间结束的时候平手啊，你在延长赛，你现在是延长赛耶。你要把握最后的5分钟啊，要努力得分哦，要不然的话这就不得了喽。 我在读旧约雅各的时候，看见一句话，我真是没想到，在短短的那么一卷雅各里面，居然这句话出现了三次之多。那就是二章七节、三章五节和八章四节，让大家听我念啊。三次出现同样的话，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间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弟兄神，弟兄姐妹们，神是多么的盼望我们长进啊，他盼望我们在内室里面亲近他，他盼望我们在葡萄园里面侍奉他，可是他从来不勉强任何人。神的伟大就在这里，神希望万人得救，他从来不勉强一个人信主。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从来不勉强我们每天灵修啊，每个礼拜做礼拜啊，他只是不断地向我们发出慈爱，他用慈神爱说来牵引我们，他很久的忍耐，他盼望我们进步，他等我们自己情愿。我们在座已经有些人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也有很多人已经参加了教会的侍奉工作。在我们今天举行21届差传年会的这个晚上，你愿不愿意向神再下定了一个决心？神啊，我感谢你，我已经走上这个侍奉你的道路，帮助我走到底。若是我们在座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你虽然信了耶稣，你还没有参加侍奉的行列，你就是看见别人去参加短宣队啊，热心啊，在教会侍奉啊，哦，他们很努力的节省奉献钱财，支持那些宣教的工作，你始终是站在旁边闲站，你是一个看热闹的人，盼望你听见神的话，神在等候你，神在等候你情愿，伟大的神不勉强你，他等候你。弟兄姐妹们，你要让神等到什么时候啊？我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大家下定一个决心，神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以前奉献过，我们今天下定这个决心，我愿意再一次坚定我的奉献。有些人从来没有这样做，从来没有参与过神的圣事工，你愿意今天晚上下一个决心吧？神啊，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知道这个伟大的奇赛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机，神老早已经把我安排在一个岗位上，可是我没有忠心的侍奉你。神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成为你手中的一个棋子，你愿意这样做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话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心中运行做工，成就你的美意。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在座的诸位，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奉献给神？我愿意做神手中的一个棋子，我愿意为神所用，我不要浪费我的一生，时间很快的过去，我趁着今天，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我把我自己奉献给神。有没有人这样的？请你举手好吧。还有哪一些人，你以前已经献身的，你愿意今天坚定你的奉献，请你举手好吧。我请刚才举手的都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请刚才举手的诸位，没有举手你愿意站起来把自己献给神也是很好的。我跟大家做很简单的奉献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为我们舍命，我们愿意为你活着。哦，神啊，我们的命是你救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是活着是为你而活，我们若是死了是为你而死。神啊，在座的诸位，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一切都献给你，愿你从高天悦纳他们。 神啊，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的棋子，愿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在你得胜的时候也能够跟你一起分享这个得胜的快乐。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